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上一次我们提到梅瑟故事的意义，提到梅瑟他是一位伟人，但是他的坟墓在哪里都没有人知道。我们说这可能反映出来一个现象，就是梅瑟要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活在他在西乃山所宣布的盟约跟法典之中。这个很可能就是梅瑟没有人知道他坟墓葬在哪里的意义。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主题，就是先知书里面的人物。上次所讲的法律书的人物基本上是根据法律书的五本，就是创世纪、出谷记、勒位记、户籍记跟生命记。今天开始所讲的先知书的人物就是根据法律书之外的圣经文学，里面涵盖先知书、前先知书还有后先知书。对基督徒来说，最重视的就是先知书，因为先知预告了墨西亚的诞生。前先知书有六本，后先知书有十五本，后先知一共有十九个先知的名字。我现在很简单的把这些先知书的名字给念出来。要是我们翻开四高圣经，就是在梅瑟五书或者叫法律书的后面，紧接着梅瑟五书，我们看到第一本是约书二书，第二本是民长记，第三本是撒母耳上，第四本撒母耳下，第五本是列王记上，最后一本是列王记下。这六本书就是所谓的前先知书。后先知书是在司高旧约的最后的一部分。从先知书概论后面呢，我们看到先提到三位大的先知，就是以赛亚先知、耶利米亚先知还有厄泽克尔先知，后面的就是十二位小先知。按照司高的排法是欧西亚、约厄尔、亚毛斯、亚北迪亚、约纳、米该亚、纳洪、哈巴谷、索弗尼亚、哈盖、扎加里亚跟马拉基亚。当然刚才我已经提到所谓的十五本先知书，事实上是代表十五个不同的先知的名字。我会在以后的介绍人物的时候做补充，而且是按照先知的出现的先后时代每一位做一个补充。我们看到先知书里面的人物，要是用中国的文化背景做一个对照的话，先知就好像中国文学里面的诸子百家，他们叫诸子，圣经里面的诸子，等于说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色，但是都是同样的为了彰显亚威神的大义。每一个人都有他的特色，也足为后人作为一个典范。今天我们选择了第一位要介绍的人物，就是大卫圣王，诗人圣王。首先我们要讲几个跟大卫有关的故事，最后我们要把大卫故事的意义用重点的给读者、给各位听众来介绍。首先大卫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就是大卫王，他有一个曾祖母是外教人。大卫王曾祖母卢德的故事是很容易得到中国人的共鸣的。卢德是一位外教的女子，这件事情应该是有历史的根据，因为对犹太人来讲，一个外教的曾祖母事实上不是一个光彩的事情。正因为达卫的曾祖母是一个外教女子，更凸显了这个事情的真相，事情的一个真实性。这一位卢德祖母跟这本书《卢德书》应该是旧约充军以后的完成的一本书，因为在充军以后，犹太人有一种排外的风气。我们可以在编年记《厄斯德拉》上下看到这种排外的风气，《卢德书》就是针对这种排外风气的一种矫正。卢德的故事有人把它比喻为最伟大的爱情故事。卢德他是明长时期末期的人，他的故乡是在死海东边的摩阿布，他嫁给了从克勒罕来的犹太人作为他的这个犹太人家族的妻子，但是无奈他的丈夫死了很早，之后他要守寡。那么卢德的婆婆看到自己的儿子死了，不愿意去连累他的媳妇，所以要告诉他的媳妇他们可以各自回家去。在这个关键的时候，卢德对她的婆婆讲了一段非常叫人感动的话。在卢德书第一章16到17节，圣经有完整的记载。我们请翻开圣经这个卢德书相关的部分，第一章16到17节。卢德回答她的婆婆，她婆婆要她回去她的民族，回去她的神那里去。卢德她的回答是，请你不要叫我离开你，就是她的婆婆，而不跟你去，你到哪里去我也到那里去，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那里，你的民族就是我的民族，你的天主就是我的天主，你死在哪里我也要死在那里，葬在那里。若不是死亡使我与你分离，愿上主罚我，重重的罚我。卢德对她的婆婆有很深的感情，刚才那一段话对她婆婆所讲的那段的话，我们一般的人以为这种的话，你去哪里我也去哪里，你住在哪里我也住在哪里，看起来是一般男情女爱男女之间的花好月圆之下浪漫陶醉纯美跟充满激情的感觉所讲的话，所听到的话。这样的看法无疑是对爱情一种过于狭隘的观念，过于狭窄的看法。真正的感情是超越感觉的，一种直接的一种契合，有时候从牺牲自我跟负责任上面看出来端倪。 我们可以这样去了解，在感情里面，感觉虽然非常的美，但是很不幸的，很多人从来没有超越感觉这一个层面，以感觉取代了感情本身，只能接受爱情中的快乐的一面，不能接受爱情里面的痛苦的一面。我们看到卢德，他要跟他的婆婆回去游荡，他的婆婆最后被感动了，接受了他的媳妇卢德苦苦的哀求，把他带回去游大白冷。在游大白冷，卢德终于碰到了他的婆婆家的亲戚不二次。不二次尽了他的责任，也尽了他对卢德所有的这个亲族的责任，也对卢德充满了爱情，娶卢德作为妻子。在历史上，波阿次就成了达味的曾祖父，曾祖父卢德成了达味的曾祖母。这个故事除了表达出来圣经接纳外邦人的想法，卢德对他婆婆的感情，也反映出来选民跟神的盟约之间的感情。卢德外邦女子的忠贞的模范，甚至乎她的忠贞超越了选民的忠贞，象征了理想的天人关系。这个就是卢德作为达味的曾祖母的一个故事。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达味的故事，就是达味的出身背景。达味的出身跟背景有两种的讲法，第一个是牧羊人的背景，第二个是贵族的背景。古代近东牧羊人经常有一个象征的意义，象征一个为政者，象征一个统治者。达味打败了裴勒舍特巨人歌利亚，所用的武器投石器就是牧羊人随身携带的玩具跟武器。我们在撒母耳上第十七章对这一段有很清楚很生动的一个描述，请大家跟我一起翻撒母耳上第十七章。故事的背景就是裴勒舍特人，裴勒舍特人是靠近地中海的迦南福地克纳罕福地的民族，他们那个时候要向当时的这个以色列人挑战，他们派出来一个巨人叫歌利亚，希望犹太人或者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对等的派出来一个代表来迎战。在以色列人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达味自告奋勇要出来迎战。那个时候的国王撒乌尔国王给达味穿上了自己的武装，给达味戴上了钢盔，也给他穿上了这个武士穿的盔甲。但是达味王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他告诉撒乌尔，他说穿戴这些东西我不能行动，因为我先前总没穿过，所以把这些所有的武士所穿的服装给通通的从身上脱下来。这些都记载在 撒乌尔上第十七章的第三十九节，这样的一个事情表达出来，他去迎战是完全的依靠了天主的助佑，他一身牧羊人打扮的样子就出来迎战，在迎战的时候，腓勒瑟特人看不起达味，腓勒瑟特人看到达味王很年轻，手上面拿着棍子，拿着石头，拿着石头的这个用石头一个投石器。达味王那个时候的表现让腓勒瑟特人对他说，莫非我是一只狗，你竟然拿这些棍子跟石头来对付我。达味王回答说，你比一只狗还不如。后来达味王就用这个牧羊人所用的投石器，把石头套在这个投石器上面打过去，正把这个腓勒瑟特的巨人他的额头打穿了一个洞，结果这个巨人哥利亚就倒在地上，很轻易的达味王就得胜了这个巨人。这件事情反映出来，达味王他是在天主的助佑之下，慢慢的一步一步接近了登上了国王这个宝座，而达味牧羊人这样的一个出身的背景，也让他写出来上主是我的牧者这一首千古传颂的圣咏。在圣咏第23首我们就念到这个经文，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他使我卧在青绿的草场，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水旁，他使我的心灵得到舒畅，他为了自己名号的原因，领我踏上了正义的坦途。刚才所念到的就是圣咏第23首第一节到第三节，都是达味王以牧羊人的背景才能够体会，才能够写出来的东西。至于达味王贵族出身的背景，也反映出来在达味王他会弹琴，会打仗，会讲话，而且身材英俊，这些事情上，事实上刚才所提到的条件都是神跟他同在的记号。上面两种讲法都有道理，一项伟人的来历都是很神秘的，不足为怪。今天讲到这里。